天是要来看彼此相爱。我们晓得耶稣他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和门徒吃最后的晚餐。在吃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给门徒一个命令，要他们彼此相爱。这个命令就是给今天所有教会中属基督的，也就是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必须要彼此相爱。这是耶稣最后要离世回到父那里去之前，他给门徒一条很重要的命令。当他在最后晚餐这样子对门徒说，把这个要他们彼此相爱的命令赐给他们的时候，他乃是期望当他回到父那里去，他跟随他的人，在地上所有跟随他的人，他们能够活出以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这样的一种教会的生活。换句话说，他期待所有属他的儿女不是你争我夺相咬相吞，乃是真正能够因为领受了基督的爱而以这样的爱来彼此相爱，来为他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当中，使徒们所写的书信，无论是使徒保罗他写的书信，如果我们要数几乎每一封书信，他都谈到彼此相爱这个主题。还有使徒彼得他写的使徒的彼得前书，和使徒约翰写的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都提到不断的要劝勉所有的信徒应当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这是耶稣自己亲自给门徒的命令，使徒们知道这个命令的重要性，所以在所有使徒所写的书信里面，就一再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重申这个命令。所以我们首先就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耶稣他在吃最后晚餐的时候，他给门徒这一条彼此相爱的命令。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耶稣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耶稣要给门徒的这条命令，他说是一条新的命令。其实我们如果看旧约，在摩西律法，神就已经吩咐以色列人，也就是神的百姓，他们不可以彼此恨弟兄，但是他们必须要彼此相爱，必须爱邻舍如同自己。换句话说，在旧约，神就已经要属他的人不能够彼此恨恶，而应当彼此相爱，并且这种的彼此相爱在旧约乃是以爱自己作为标准，我们必须爱邻舍如同爱自己。我们在圣经里面和合本就把它翻成爱人如己，我们必须爱人好像爱自己一样，不但是爱弟兄，而且在申命记十九章也提到，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寄居的外人也要用同样的爱去爱这些寄居的外人。所以在申命记十九章后半就说到，他们当中那些寄居的外人，以色列人也要爱他们如同爱自己。换句话说，这在旧约就是神的律法所要求他的百姓活出的一个生活的样式，那就是彼此相爱，不能够彼此恨恶，而是必须彼此相爱。那为什么耶稣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给门徒的是一条新的命令呢？这个新一方面是因为耶稣提出一个新的标准， 在旧约是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但是现在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换句话说，耶稣给了一个新的命令，新的标准。这个标准是门徒必须像耶稣爱门徒一样的，以这种爱来彼此相爱。这个新的标准是耶稣自己向所有属他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爱。所以耶稣说，你们要以我爱你们的爱来彼此相爱。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命令，因为耶稣提供了一个新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他自己所表现出来的，对门徒所表现出来的爱。不但如此，耶稣说这是一个新的命令，也是因为耶稣的救赎产生的这个新的属于神的百姓的团体。有时候我们就说是属于弥赛亚的团体，这是基于耶稣他完成的救赎的工作，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属于神的团体。那么我们说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这个新的团体的特质是因为基督他完成的救赎，就把人和人之间所有隔断的墙都拆毁了。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是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因为在旧约的时代，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可是外邦人是排除在跟神立约的关系之外，是不属于神的，不能够得享所有神立约的赐福。但是在基督的救赎中，所有相信悔改相信的人，不分犹太人不分外邦人，都因着基督的救赎能够得以成为神的百姓，与神和好，成为属神的人，而且他们彼此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人，成为一个身体，彼此完全的合一。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说，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尼人，不分自主的不分为奴的，不分男不分女，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换句话说，基督的救赎所产生的这个新的属他的团体，属神的团体，是拆毁所有人和人之间隔断的墙，无论是阶级，无论是种族，无论是性别，无论是贫富，无论是学问，无论所有一切使得人和人之间隔断的墙都被拆毁，以至于他们成为一个新的团体，是合一的，是用一个比喻讲，是一个新人，一个身体。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新的团体里面，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新的命令，因为这个新的团体是把所有的人和人之间的隔阂都拆毁了，而在基督里面大家是合一的，所以需要彼此相爱。而耶稣给我们的标准，新的标准，是以他爱教会的爱来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新的标准到底是如何呢？耶稣对门徒的爱到底是怎样的爱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耶稣对门徒的爱在这里说到，他对他们的爱是爱他们到底，既然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 那当然这里是说在世上属耶稣的人，所以不仅是当时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也是日后所有蒙耶稣的救赎所形成的新的这个神的百姓。耶稣爱他们，而且爱他们到底。这个爱他们到底乃是描述耶稣的爱是极度的爱他们。那这个极度的爱怎么来彰显出来呢？接下来耶稣为门徒洗脚，耶稣为门徒洗脚就是耶稣对门徒极度的爱的一个彰显。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犹太人他们的路不像我们今天，没有铺柏油，是泥巴路。那他们穿的鞋子都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凉鞋或者拖鞋，所以走在路上，如果一个人出外走在路上，回家以后进屋子以后，按照习俗他们都要洗脚。而这个洗脚的工作是由仆人来做的，特别是如果有宾客来临，更是仆人。那当时的仆人是一种奴仆或者说奴隶，也就是说是完全没有自主权，是属于主人的，所以呢必须完全听从主人。而这个洗脚的工作是奴仆的工作，或者洗脚的工作是从属的人的工作，例如学生为老师洗脚，这是叫做从属的人。同辈的人从来不彼此洗脚的，同辈的人是从来不彼此洗脚的。所以现在耶稣对门徒至极的爱，对属他的人至极的爱，他以为门徒洗脚这一个象征性的行动来把这样的爱来把它彰显出来。耶稣为门徒洗脚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这个行动本身象征耶稣取了奴仆的角色。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洗脚是仆人的工作，所以耶稣他为门徒洗脚，这里描述耶稣起来把他的衣服脱了，然后用一条毛巾束腰，就是表明他是取了奴仆的角色，然后他为门徒洗脚。为门徒洗脚这是一个洁净的概念，所以耶稣取了奴仆的角色来为门徒洗脚是有具有这个洁净的概念。这样的一个象征性的行动就指向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之死，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之死，就使人能够从罪中得洁净。换句话说，这个洗脚本身是以这样子的一种叫做行动的比喻。耶稣教导门徒或者教导群众很喜欢讲比喻，比喻是用口说的，但有时候耶稣也是用行动，做出行动好像作为一个比喻来表达。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对门徒的爱，对属他的人的爱，这个至极的爱是怎样的一种爱呢？是他取了奴隶的角色，仆人的角色，来自我牺牲的死在十字架上，借着这样的一个自我牺牲之死，使我们人的罪可以得洁净。我想我们在特别是受难节的时候，你都可以知道，很多时候教会特别的聚会都会特别纪念耶稣钉十字架，然后我们也都会强调这是一种极大的自我牺牲，甚至我们强调这一种的受苦是极大的受苦。其实 我们常常把焦点放在身体的受苦，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在耶稣那个时代，罗马帝国对于重刑犯最残酷的死刑的刑罚就是钉十字架。所以如果就身体所受的苦而言，耶稣被钉十字架跟其他所有被钉十字架的囚犯所受的身体的痛苦是一样的。钉十字架确实是最残酷的死刑，因为这种死亡不是让一个人就是一枪毙命，这是尽可能的使一个人受折磨而死。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圣经从来没有描述这种钉十字架身体的受苦，圣经所描述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死是替我们去接受罪的刑罚，神的愤怒。也就是说在十字架上神的愤怒发出，神执行对人的愤怒，人的罪所发出的愤怒和刑罚，这是叫耶稣承受最大的一个痛苦。所以在十字架上耶稣他发出一个遗弃的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与父之间亲密的关系是完全的合一，但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他承担神对罪人所发出的愤怒以及罪所该得的死亡的刑罚。所以耶稣可以说在为我们担当这样的刑罚和愤怒而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与神隔离，因为神的圣洁和罪是互不相容的。所以这一种的自我牺牲是一个真正无私无我舍己的自我牺牲。这也就是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他都提到，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有完全的资格来接受人的服侍，但是他说我来我不是要受人的服侍，相反的我来是要服侍人。怎么样服侍？是成为奴隶的角色，为多人舍命，成为赎价。所以这是耶稣对属他的人所彰显的爱，是借着耶稣为门徒洗脚彰显出来。这也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他就是神，但是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坚持他应得的荣耀，应得的这个神的应当得的敬拜，他反而把这一些放下。放下不是他失去，而是他放在一边，把自己倒空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也就是说他是为我们的缘故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然后是为我们属灵的益处，他存心顺服父的旨意而死在十字架上，来为我们提供这个救赎，使我们的罪可以被洗净。所以耶稣为门徒洗脚是结合了仆人的角色和洁净的概念，来指向他为了人类属灵的益处，为了其他人属灵的益处，他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死在十字架上，来使我们人的罪可以得洁净。所以这个是耶稣对于属他的人的爱最高的彰显， 所以上次我们说到罗马书第五章，使徒保罗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如果今天有一个人非常的正直公义，谁肯为他死呢？少有。但是为人人死，有人心的人，有仁慈的人，为这样的人死，或者有所为的。但是只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我想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都觉得说，我跟神说我没办法，我不可能用我的口来诉说这样的一种爱，只有求神的圣灵。所以保罗说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只有神可以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这一种至极的爱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所以耶稣对于那些属他的人显出了这一种至极的爱，自我牺牲的爱，是为了他们属灵的益处。他死在十字架上，来使他们罪可以得到赦免。因此耶稣对门徒给门徒这个命令，换句话说，所有蒙耶稣的救赎、被耶稣所洁净的人，他们彼此之间也应该要有这样的爱。我们既然是蒙他所洁净，从罪中得洁净，所以所有蒙洁净的人也应当在彼此之间，在我们彼此之间有这样的爱。而耶稣以他对门徒的爱作为我们彼此相爱的榜样，要求我们必须像他爱我们一样的彼此相爱。换句话说，我们也应当要具有同样的自我谦卑和舍己，以这种的自我谦卑跟舍己来彼此服侍。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他说，你们既然在基督里得了自由，这个自由是指他们可以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他们也可以不在罪的权势之下，不做罪的奴隶，他们从律法跟罪中得释放。但是呢，他说这个自由不是叫我们随心所欲的做我们自己所想要做的事，这是世人所说的自由。在基督里的自由是让我们有自由，我们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有能力有自由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个自由我们不可以用来作为放纵情欲的机会，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因此我们继续活在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一种旧的生活里面。相反的，保罗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个用爱心互相服侍，我们如果按照原文直接翻译是总要借着爱彼此互为仆人，总要借着爱彼此互为仆人。当然在加拉太书 整本书的上下文，这个爱乃是以基督自我牺牲的爱来定义。所以弟兄姊妹，教会的弟兄姊妹彼此之间互为仆人，是怎么样互为仆人呢？乃是一种出于自愿的，像基督一样是出于自愿的，出于自主的，自我牺牲的来献身，来谋取彼此的利益，特别是属灵的利益。我们自主的、自愿的自我牺牲，把自己奉献，我们来谋取彼此的利益，不但是为在地上物质生活的需要，更是为了属灵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定义这个爱，绝对不能够以世界对于爱的定义来作为 基督徒彼此相爱的标准。我们必须以基督的爱，基督这个爱是跟圣洁跟真理不能分的，而这个爱最终是为我们谋求属灵的益处。因为我们等等会看到使徒彼得他会提到将来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追根究底，我们在地上的生命都是会过去，而人类的历史将要结束，那时候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这个属灵的益处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但是耶稣说，你们如果以我对你们的爱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换句话说，耶稣说明彼此相爱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最终的目的，耶稣说到别人可以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第一方面，既然在基督里，在他的救赎中，使所有蒙拯救的人完全的合而为一，成为一个身体，所以彼此相爱首先带出整个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合一。但是教会里的合一就是进一步反映耶稣和他的父之间所具有的爱与合一。所以如果大家记得耶稣在第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他离世之前为他的门徒的祷告，以及为所有日后听见他的门徒所传的福音而信的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基督徒，他说，父啊，我求你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与你合而为一一样。耶稣和父之间有一个爱的关系和合一的关系，所以信徒的彼此相爱带出整个信徒团体彼此之间的合一，这样就可以反映神的爱与合一，反映耶稣和父之间的爱与合一。耶稣他说明这个目的，因为这个命令不是赐给不属他的人，耶稣要门徒彼此相爱，这个命令是赐给那些蒙他拯救所产生的整个新的百姓的这个团体，也就是属基督的这个属于弥赛亚的这个团体，也就是教会。这个命令是赐给教会所有蒙拯救的人，所以教会的合一是在基督的救赎里已经成就了。这个合一，一方面我们需要竭力的来活出这个合一，但是这个合一的根基是在基督的救赎当中已经立好了，已经打下了这个合一的根基，已经成就了，以至于耶稣要门徒彼此相爱，他们就可以真正的来活出彼此之间的合一。这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开始，他劝以弗所的信徒，他说，我这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然后呢，意思就是说，我们领受的这个救恩，我们的生活必须跟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相称的。但是第一个保罗所强调的，所指出的，所要求的，他说，所以你们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在圣灵里的合一。和合本翻成圣灵所赐的合一，其实原文是说在圣灵里的合一，也就是说借着基督救赎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教会的合一是已经成为一个事实，这是已经打下的不可改变的一个事实。但是我们有责任要保守这个合一，不要让这个合一破坏。于是接下来他就提出，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换句话说，这个合一是以神，以三一神的合一为基础，也是借着基督救赎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所完成的。所以教会必须竭力的，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怎么样来维系这个合一呢？耶稣吩咐门徒要彼此相爱，来维系这个合一。当门徒能够很正确的活出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就可以反映出他们身为神的儿女新的地位以及新的生活的特质。如果我们很正确的活出耶稣所吩咐的彼此相爱，就可以反映出我们身为神的儿女这个新的地位跟新的生活的特质。于是我们就可以向世界显示出这位神，我们就可以向世界来见证这位神，向这个世界来反映耶稣和父之间的爱与合一。所以在我刚刚说的约翰福音十七章，当耶稣为教会的合一，为门徒的合一祷告，因为是基于基督与父之间的合一，耶稣说，这样世人就知道是你差了我来，叫世人可以知道是父差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换句话说，教会的相爱跟合一可以叫许多世上还不认识神的人得以看见神。但是如果教会不彼此相爱，这个合一被破坏，那么就会破坏我们为神所做的见证。所以这个合一是非常的重要。当然耶稣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从一方面来说，这个命令足够简单，连小孩子都可以知道，都可以明白，都可以记住。我想很多做父母的小孩子家中如果有几个孩子吵架，父母就会教他们要彼此相爱，兄弟姐妹要彼此相爱。小孩子懂不懂？这个命令足够简单，小孩子也可以明白，也可以记住，要彼此相爱，不要打架。但另外一方面，这个命令也足够深奥，深奥到连最成熟的基督徒也是经常会深切地感到自己对这个命令的了解和实践是何等的不足与贫乏。因为这个标准是以耶稣爱属他的人的标准，所以就算是最成熟的基督徒也经常感到对这个爱的了解和实践，对这个命令的了解跟实践是如此的不足与贫乏。所以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这是我们一生竭力要追求的。我们必须倾我们一生，而且是尽最大的努力去追求彼此相爱，以基督的爱彼此相爱。我们必须依靠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这个救恩，神借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来遵守耶稣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命令。好， 所以我们已经从耶稣他在最后晚餐给门徒的这个命令做基础，我们就看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他都重申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在罗马书第十三章，保罗说凡事都不可以欠人的债，但是呢只有一个例外的，就是彼此相爱的债。所以呢他接下来就提出理由，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加拉太书保罗也是说类似的话，他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这个律法在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所指的是指向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是神为他的百姓所提供的伦理生活的指引，也就是说在旧约神跟以色列人立约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于是神就把律法赐给他们，来提供一个伦理生活的指引，是他们必须活出的一种伦理生活的标准。但是耶稣自己在讲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乃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就是整本旧约圣经，耶稣说明他来不是要把神过去给以色列人的启示和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不是要把这些废掉，相反的他说我来是要成全。成全这个字乃是说他来完全实现，耶稣来就把整个旧约所具有的真正的意义完全的都实现了。那当然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讲耶稣怎么样完全实现旧约的意义，换句话说神给人的要求、神给人的启示、神给人的标准，只有耶稣来才把旧约带来的启示所具有的真正的意义完全的把它实践、完全的实现、完全的显给我们看。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他以他最高的权威、绝对的权威来讲解摩西律法所具有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如果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说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说不可谋杀，这是摩西律法十诫的第五条诫命，不可谋杀。但是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他以绝对的权威来讲解摩西律法真正的意义。摩西律法的条例不可谋杀，这个不可谋杀这个诫命本身不是只注重外在的没有谋杀的行为，所以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恨弟兄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地狱的火。换句话说耶稣他以最高的权威来讲解摩西律法真正的意义，使这些伦理道德的要求更加的深入。神要求的在伦理道德上的完全必须是从内在的义，而表现在外面的言语、行为以及与人的关系上。换句话说可能你外面你没有做任何谋杀人的行为，但是谋杀往往是出于里面的动机、里面的仇恨、里面的怒气、愤怒等等。所以耶稣说你可能没有杀人、没有谋杀，你恨弟兄就跟谋杀 的罪是同等。换句话说，神要求的不是只是外面没有做出邪恶的行为，里面必须也是真正的完全的义。这样子里面真正完全的义一定会表现在外面的言语行为以及和别人的关系上。所以这是耶稣他以最高的权威来讲解摩西律法在所有属他的人身上应当如何来实践，如何来生活。所以在新约，其实加拉太书接下来第六章继续讲到彼此相爱，他说就是成全了基督的律法。意思就是说，耶稣他不是带一个全新的律法，他乃是以最高的权威，因为他实现了旧约所有旧约所具有的真正的意义，所以他就以最高的权威来给所有跟随他的人讲解摩西的律法真正的意义，这就是所谓基督的律法。好，所以呢，保罗说爱人如己就成全了律法。一方面首先这是指向摩西律法，但其实对基督徒来说是耶稣给我们讲解的摩西律法真正的意义。而保罗在这里就列举了十诫中的第六条、第七条，奸淫是第七条，不可谋杀是第六条，然后呢，不可偷盗是第八条，还有不可贪恋是第十条。保罗在这里列的这四条诫命，都是有关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啊，奸淫、谋杀、偷盗、贪婪，都是这个贪婪在十诫是说不可以贪恋别人的房屋、田产、妻子等等啊，所以这几条诫命都是跟其他的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保罗加上或有别的诫命，表示把所有律法中一切有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诫命都把它包在里面，除了十诫所列出的以外，所有律法里面论到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诫命都把它包在里面。所以保罗说所有的诫命在律法中论到人和人关系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换句话说，保罗他把整个律法把它做一个总结的摘要，以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爱人如己。那爱人如己这是出自于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我们刚刚提到这是在摩西律法里面神给以色列人的命令。在十七节说你们不可以恨恶你们的弟兄，但是十八节说你们要爱邻舍，邻舍在上下文就是指弟兄，你们要爱弟兄如同爱自己。这个如同爱自己，这个爱自己不是指我们人类所罪性所具有的自私自利的爱。我想我们的罪性表现在外面就是一种自私自利，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争夺或者做各样的邪恶来达到利己。所以这个如同爱自己不是指这一种自私自利的爱，这个如同爱自己乃是指我们人类我们天然的我们本能的特性，或者说我们天然的天性是我们不会去伤害自己，或者我们不会去虐待自己。用身体的比喻来说，如果你的手痛，那么你另外一只手会去来按摩那只会痛的手。也就是说这是我们人类天然的天性，或者是我们的本能，我们不会做出伤害自己 或者虐待自己的事，相反的，我们会照顾自己，我们会关心自己。这个不是那种自私自利自我中心，而是指这是我们人类天性，我们就是会照顾自己，不会去伤害自己。所以神说我们也要像这样爱自己的去爱别人，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在言语或行为上去做伤害别人的事，相反的，我们会积极的尽我们所能的，尽我们所有的努力去做一切可以有助于对别人有益处，对别人带来福利的事情。那这就是我们天然的，不会伤害我们自己，会关心，会照顾自己。所以我们也要以这样子对自己深切的关怀，不伤害自己，反而是照顾自己，去爱别人。所以我们不会说伤害别人的话，做伤害别人的事情。相反的，我们是尽我们所有的力量去做所有的事情，来带给别人利益，带给别人福祉。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十三章第十节，他加上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换句话说，这种爱别人如同爱自己的爱，是不会加害于别人，所以就不会谋杀，也不会奸淫，也不会偷盗，也不会贪恋。真正的爱不会加害别人，所以呢，就不会做这种伤害别人的事。相反的，是会对别人做良，表现出良善，对别人表现出良善，寻求而且服侍别人最高的益处，追求别人最高的益处，并且去服侍他们最高的益处。换句话说，保罗把律法所教导的所有一切关于我们与别人的关系，浓缩为爱人如己这一句话。所以这个教训，耶稣怎么样进一步的来更深入的来讲解呢？在登山宝训，耶稣在最后告诉门徒说，所以你们在所有的事情上，愿意别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别人。这个我们通常称为金律 Golden Law。 所以耶稣就在登山宝训给门徒讲解进一步发展爱人如己的命令，爱人如爱自己的命令。他提出说，凡事每一件事，你愿意别人怎么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去待别人。我们知道孔子，或者不仅是中国的伦理道德的格言，在其他一些国家像希腊也有类似的格言，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是从负面的给予类似的命令，耶稣是从正面的，你愿意别人怎么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待别人。而且耶稣加上凡事，也就是每一件事，没有一件事例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能我们可以因此不冒犯别人，不激怒别人，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可能成就任何正面的良善，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可以因此就不冒犯别人，不激怒别人，但是不能够正面的积极的去成就任何良善的事。所以耶稣所提出的每一件事，你愿意别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不但是不会加害于别人，而且是积极的 去对别人行善，来寻求别人最高的益处。所以我自己真的是常常，因为要爱自己像爱别人一样，我真是觉得耶稣给的这个经律真的是可以无论在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作为我们实际的去爱人如己的一条可行的方法，或者说这就是耶稣给我们铺的一条路。就举很简单的例子，我跟牧师有时候我们开车，我想弟兄姊妹都会有一些路呢是脚踏车也可以一起走的，那特别有一些路不是都市里面的，当然你如果在 Cambridge， 你在 Boston 城内也是看到很多学生都是骑脚踏车。那我们在比较郊区一点，那些路的车速是比较快的，但是同时也是可以骑脚踏车的。我每一次遇到这样的人，我就跟牧师说，你的速度要慢要慢要慢。我说你要把你自己想，如果今天是你是骑脚踏车的人，其实是他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保护，他们如果戴了头盔 是对头是有保护，可是身体是没有任何的保护。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就会想，如果今天是我 这样子的骑，旁边的车速很快，其实是一种危险。所以呢，我当然希望自己不要被这些车子撞到。所以我总是跟牧师说，我说你要将心比心，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想自己如果今天是那位骑脚踏车的人，你希望别人怎么带你。所以我不但是减速，有时候实在没办法超过去，我就宁可开慢一点，开到我可以看到对面真的没有车，我可以绕行过去。但是更重要的，我每一次看到我都为他们祷告，我都说主啊，求你保护他们。我们 U School 一个小孩子，我常常跟他们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现在那么年轻你可以活到90岁，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的生命有多长。所以有一个礼拜我们谈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孩子他就说，我现在真的是明白了，因为他在哈佛等他爸爸来接他，他说就在我眼前一部摩托车就撞路边在骑脚踏车的人，两个人一起滚在地上。所以我只是举一个很小的例子，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例子，但是我自己我真是觉得说，这真的是一个很具体我们可以去行的，这是耶稣给我们的进一步的讲解。好，所以呢，保罗说，如果我们能够爱人如己，我们就成全了律法。这个成全这个字本身就是说，就实行了律法，就履行了律法。就好像耶稣来成全旧约，实现了旧约所具有的真正的意义。所以保罗说，当任何人真正的实行爱人如己，那就会在遵行律法所要求的事，就是在履行了律法的要求。但是保罗他用成全这个字，在所有保罗的书信里面，这个字特别是指向基督徒。换句话说，唯有基督徒才有可能真正实行律法的要求，因为唯有基督徒借着基督救赎的工作，领受了真理的圣灵内住在他们里面，依靠圣灵的能力，才有可能真正去履行律法的要求。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不是只是外面，乃是从里到外，我们做每一件事的动机都是纯净的，都是真正的舍己，真正的愿意为别人的益处而舍己。 这种纯正的动机只有在基督的救赎和圣灵的帮助之下，我们才有可能达成，才有可能真正的去实行律法的要求。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履行这个命令，我们其实需要依靠圣灵的帮助。这个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就会来谈到这一方面，怎么样有可能依靠圣灵来活出这样的彼此相爱。
好，但是我们看到在保罗书信或者是在使徒彼得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彼此相爱的责任是如何。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警醒的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里彼得提醒他的这个教会的人，也就是提醒这些读他的信的这些基督徒，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意思就是历史结束的时间已经逼近了。在历史结束的时候，基督要第二次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最后的审判，然后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所以万物的结局近了，使徒彼得提醒所有我们的属基督的人，所有的基督徒，这个历史的结束是已经逼近了，基督即将再来施行最后的审判，建立他在地上的国度。当神这个审判，最后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全人类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向神交账，无论是信的和不信的，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向神交账。所以在圣经里面，末世的审判成为基督徒伦理的劝勉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圣经里面，使徒们甚至耶稣自己给予所有相信耶稣的人伦理的劝勉，都以末世的审判作为劝勉的基础。如果大家记得我们上次耶稣讲到，他说我们口里所说出的话，每一句闲话我们都要在神面前交账。所以这个最后的审判就成为我们要在话语上圣洁的一个基础。所以照样这里使徒彼得提醒说，这个最后的审判已经近了，在这个末世审判的亮光之下，信徒必须过一个在道德上圣洁的生活。所以接下来他就给两个劝勉，第一个劝勉是劝勉要祷告。我们和合本翻成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好像变成是两件事，其实原文是说你们要谨慎和警醒的祷告，这是第一个劝勉。第二个劝勉呢，就是劝勉要彼此相爱，但是彼得说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我们直接翻译是在一切之上，英文就是 above all， 在所有一切的事情之上要彼此相爱。换句话说，基督徒爱的品格以及彼此之间的相爱，在教会一切人际关系的维系上是占最重要的地位，是最首要的。在末世审判的亮光之下，基督徒我们活出这个爱的品格，我们之间的彼此相爱
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在教会当中所有人际关系的维系上，这个彼此相爱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说，那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呢？彼得说，要切实的彼此相爱。这个切实我们直接翻译是热切的，尽最大努力的，尽最大极限的来彼此相爱，要极度热切的，尽最大努力，尽最大极限的来彼此相爱。这就表明我们之间的彼此相爱是需要努力去达成的，因为是要尽最大的努力，最大的极限，是要尽最大的热切，所以是要努力的。这个彼此相爱是我们需要努力去付出才能够达成的。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每个人有不同的天性，我们都来自很不同的背景，思维的方式也是很不一样，沟通的方式也是很不一样，做事的方法也是不同，生活的习惯也是不同，对事情的反应或承受的能力也是不一样。所以其实中国人说一种米养百种人，真是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彼此之间，我们具有极大的不同的差异在各方面，而我们在这样的不同之下要学习彼此，要能够彼此相爱，确实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彼此相爱，必须尽最大的极限来彼此相爱，不容许任何东西成为我们彼此相爱的拦阻。不论一个人是否可爱，我们都愿意尽最大的努力去跟他彼此相爱，因为在教会里所有属基督的人，我们是共同从神领受了这个生命之恩，我们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我们成为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我们成为一个家中的弟兄姊妹。所以呢，无论多么不容易彼此相爱，也不论有多少的障碍，多少的困难，我们都要尽最大的努力，极限的力量去竭力的彼此相爱。但是彼得接下来说，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换句话说，这样的彼此相爱怎么来影响我们教会里的生活呢？他提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知道尤其在困难的情况之下，彼得前书的读者他们受到外在的逼迫，有外来的逼迫，极度的困难。不但有外在的逼迫，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许多时候一些伤害造成不是有意的，是无意的，所以在各种的困难和许多无意的伤害之下，要彼此相爱是很重要的，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就类似哥林多前书13:7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其实原文就是爱是不计算。我们心中有一本账簿，这本账簿可能写满了别人欠我们的债，也就是说伤害我说了什么话，或者说对我做了什么伤害的事情，这本账簿要把它归零，爱是不计算。也就是说真正的爱可以不计算别人对我们任何的伤害。所以在教会里面本来不应当有闲言闲语，不应当有批评论断或毁谤中伤，可是这样的罪难免会在教会中存在。除此以外也有一些无心所造成的伤害，面对这一切，爱 在哪里显多，哪里就多有饶恕和接纳。所以这个爱是克服这一切的关键，爱在哪里显多，哪里就多有饶恕和接纳。可是如果缺乏爱，每一句话都可能会引起怀疑，每一个行动都可能会造成误会，冲突就会不断的增加。所以这个竭力的彼此相爱是维系教会中人和人关系是最重要的。因此箴言第十章十二节说，恨能够挑起纷争，可是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犯。所以在教会生活里，这样的彼此相爱是最首要，是最重要， above all 是最要紧的。不但如此，保罗在加拉太书劝勉他们要借着爱互相做仆人，并且说爱人如己，律法是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然后保罗指出来，你们要谨慎，如果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这个相咬相吞本来是来描述禽兽之间打斗的一个情况，这些禽兽彼此相咬，彼此撕裂，彼此吞食。这里保罗用这个比喻性的来描述教会的里面人和人之间激烈的斗争，互相的伤害。保罗警告说，你们要小心，如果你们是这样相咬相吞，只怕你们要彼此消灭。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容许在教会里面继续的有这一种彼此之间的斗争跟不和，最后的结果会使彼此的相交被毁坏，而彼此恐怕都要被消灭。但是保罗在罗马书他还提出一方面我们要彼此相爱的责任，他说我们和合本翻成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其实保罗是在前面第七节我们和合本翻成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这个凡人所当得的给他原文是翻成你欠人的你就要还债。但是这个人是谁呢？在第一节到第七节所说的是政府，我们当纳的税要纳给政府，政府官员当受的尊敬我们应该要归给他。那所以第八节保罗再一次说你们不可以欠任何人的债，我们和本翻成凡事都不可以欠亏欠人，直接翻译就是说你不可以欠债，特别是政府该纳的税你就要纳，政府官员该得的尊敬你要给他，你要尊重他，你不可以欠任何人的债。但是保罗加上一个说明，除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彼此相爱，其他的我们都不可以欠债。当然也就包括我们如果跟人借钱我们一定要还，不可以欠。但是呢，有一样，那就是彼此相爱是例外的。换句话说，保罗说不要欠任何的债而不偿还，但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我们对别人所欠的爱的债。我们欠别人爱的债，这个债是永远偿付不完的。我们欠别人爱的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偿还，就永远不会偿还完的。这个债是不断的要偿还。换句话说，我们对别人的爱永远不是已经足够了，我们对别人的爱永远是不足够的，我们总是要不断的偿还这个爱的债，也就是我们总是要不断的爱人如己，并且彼此相爱。 爱人如己和彼此相爱是我们永远要继续不断的去做的，永远不会足够的，永远要还这个债。所以我们知道彼此相爱是耶稣离世前赐给门徒的命令，圣经里面所有神的命令，我们人的责任，特别是基督徒的责任，就是顺服。也就是说，神的话这样说，我们首先要表明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愿不愿意照神的命令跟吩咐去彼此相爱。但同时，神也给予我们能力去彼此相爱，借着耶稣救赎的工作，借着他赐给我们内住的圣灵，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从神得到能力来实行，来实践神给我们这个命令而彼此相爱。这是为什么我们刚刚看彼得前书，他说万物的结局尽了，他给予两个劝勉，一个是祷告，一个是彼此相爱。也就是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可以从神领受一切我们所需要的恩典和能力，可以去履行神给我们的命令。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说众人，如果我们真正的彼此相爱，正确的彼此相爱，众人会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换句话说，彼此相爱使我们可以为神做见证。今天如果有不信的人到教会里来，看到教会里面也是跟社会上一样的相咬相吞，我们就失去我们的见证，看到教会里面的不合一。但是如果来到教会看见彼此舍己的做仆人来服侍，彼此以爱人如爱自己的爱来相爱，彼此饶恕，彼此接纳，而且为了彼此的福祉，彼此的益处，我们都愿意真的是舍己的把自己完全奉献去追求并且去服侍别人最大的益处。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到教会确实看到弟兄姊妹在很多事情上非常热心的去帮助人，非常舍己的去做各样的事情来提供对别人的益处。但是我们不能只是在这种比较物质上来彼此相爱，更深层的，我们要真正杜绝所有我们之间的不和纷争，我们真正能够彼此饶恕，能够彼此接纳，真正能够像耶稣为门徒洗脚一样，为了属灵最大的益处，我们真的是愿意舍己。有时候为了弟兄姊妹属灵的益处，可能我们要去劝勉别人，我们会被别人误会，甚至被反咬一口，或者有时候我们劝一次劝两次不听，我们就觉得说算了，我们就放弃。但是什么是舍己？舍己我们不会因为别人骂我们，别人误会，我们就不再继续为他属灵的好处去劝诫，也不会因为一次两次不肯听，我们就停止我们的劝诫，或停止我们为他们的祷告。我们真的可以这样子深入的来彼此相爱，像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所以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第140首。